谢大家今天大家读的经文比较长，这段的经文我想呢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你们的墙上面那边挂了一个画呢，就是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个图画。我以前到这里来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常常想要讲一篇这样的道，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不是为什么以前没有机会了，不过呢今天终于有机会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以马忤斯路上耶稣跟这个两个门徒所讲的话语。那么这个不是第一章，前面是第一章，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还是我自己来一直向前。好，耶稣是这个有时候呢叫你满足，但是也有些时候呢是叫你失望。这个呢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一个常有的经历。我相信有许多的人呢，这个你得到了基督之后，会在很多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这个信仰呢对你是没有帮助的。有些时候你想要的事情神好像没有给你，你不要的事情他偏偏给你很多。那么这两个门徒呢，当时我想呢这个心态呢就好像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呢本来是以为耶稣是一个先知啊，他自己的话，他跟耶稣讲说呢，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讲话行事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先知。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祭司长跟这个犹太人的官长居然把他定罪，然后呢把他钉死了。不但如此呢，现在连身体都找不到啊！这个有人说他复活了，也没有人知道究竟他这个身体去了什么地方，所以心里呢非常的担忧。第一个担忧呢是因为他们失望了，他本来以为呢耶稣能够把这个荣耀跟这个福星呢带到这个以色列国来。以色列人当时这个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自己没有一个国家，这个罗马人对他们呢实在也很不好，把他们的地呢分了四块，每个区域呢有一个管的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呢这个满心以为呢耶稣来了就能够把他们的这个国家呢重新来恢复，重新呢把他们来建立起来，没想到呢居然呢这个耶稣呢就这样死掉了，现在身体都找不到。于是呢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忧愁。这个呢是因为呢他们不明白圣经啊，耶稣跟他们讲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是这个道理。于是说呢他们虽然读圣经，但是他们读圣经却不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语，所以呢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望呢，他们对神的一种的想望呢本来就不是神要给他们的，所以呢人就会常常落在这种的忧伤跟这种失望的里面。这两个门徒我想呢就是代表了很多很多我们基督徒现在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今天对神失望，如果你今天觉得神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还是神好像没有照你想要的事情赐给你的话，那我盼望呢我们大家来思想一下，今天神就是你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那么第一个是他们的不明白，他们不知道神究竟在圣经的里面要赐给我们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们呢就失望，失望而且忧愁。另外呢没有人跟他们解释，他们虽然读这个圣经，但是没有人替他们解释这个圣经，所以他们呢没有办法可以了解这个圣经，所以呢他们不明白神在圣经里面对他们要讲些什么话，所以他们心里面就觉得难过了。所以当耶稣把这个话语，神的话语跟他们解释了之后呢，他们的心呢 就充满了火热跟喜乐了。所以呢，他彼此对说，我们在路上，他就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今天心里面没有火热，是因为呢，圣灵没有把圣经的话语来讲解给你听，叫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火热。这个火热，这个喜乐，这个对神的这个热情呢，是超越过在你周遭的事情的。而且圣经的话语是盼望你能够把信仰，把你的神的话语落实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常觉得呢，基督徒的里面好像有几种人，我知道呢不应该这样概括的来把人来分类，但是呢你不能否认，一般呢在基督教的里面，基督徒的里面，你到每一个教会去，基本上都有几种的人。第一种的人呢，就是他觉得呢这个信仰了之后呢就好了，那其他的事情呢我不需要管啊，不要太信得太迷啊，就信一点就好了。那这种人呢是很多的。第二种人呢，就是呢基本上呢是要一种呢这个求福求受求好处的这个态度来信主。当然这个也是很好了，神本来的旨意向我们都是希望我们有平安，要给我们呢有他的恩典。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他的旨意呢不完全是要我们呢这个享受这个世界上面的快乐。但是许多的人你不能否认的，他们到神的面前来就是从这个心态里面来的，他们要找一个这个人生里面的一种的基本的答案，还是呢这个找到一种的福气，所以呢他们希望呢这个他们心里面所求的得到了，基本上是一种这种求神的祝福他们的一种的心态。那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哦，他来了就希望呢得到一些什么，得不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走路了，就不要他。许多的情况里面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福音组的里面有一个朋友来了之后呢，这个很热心，觉得呢这个信仰很好。后来呢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我这个祷告了很久，他希望我的教授呢能够给我一个 offer， 给我一个职位。那么后来呢这个教授跟我讲说没有了，他钱也没有了，没办法呢可以把我留下来。那我觉得呢神好像呢没有听我的祷告，好像呢神没有照他的应许呢来帮助我，那我就呢这个觉得呢这个神大概是不能相信的了。那这些事情呢是常常有，要不就是拿不到一个职位，要不就婚姻上面有问题，追求不到你要的爱人等等啊，这种的事情呢常常会出现的。在人生的里面失意的事情是很多的哦。那许多的人呢就觉得呢哦这个神呢不灵啊，他就是有求必应的，所以呢我们呢还是呢这个去找别的答案。于是呢很多人呢就这样离开，还是呢永远呢是停留在呢得到他就热心，得不到他就不热心，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到教会里面来祷告，没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不来啊。很多人失业的时候呢教会的祷告会很兴旺的，很多人来了，到每一个人都找到职业之后呢，教会呢就剩下两三个小猫了。祷告会的时候常有的事情，我在教会的里面几十年六十几年常常呢看到这种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两个门徒的心态了啊，他们呢本来对神有一种的对耶稣有一种的盼望，有一种期盼，他觉得呢这个耶稣呢是能够做一些大事呢，把这个以色列国来复兴的。那今天他这样死掉了没有了，那我们不是很失望吗？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呢，他们之所以不明白圣经，是没有人把圣经的话跟他们来解释。好，那耶稣跟他们解释什么呢？耶稣跟他们主要解释的是，就是说把这个摩西跟先知啊，摩西跟先知啊，那旧约圣经呢，这个犹太人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摩西就是摩西五经哦，先知呢就是基本上呢所有的这个其他的经文历史加这个大小先知书，第三个分类呢是诗篇，诗篇呢就是诗歌、诗篇、箴言、 传道书这些，分成三类。那么前面的时候呢，他二十七节他讲说，于是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好，那这个呢是第二十七节讲。后来呢，他跟这个十二个门徒跟这两个门徒讲的时候呢，他呢就把这个三处的旧约的经文都带进来了。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上所记的，就整本旧约啊，整本旧约所讲的、所记载的，都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啊 ，it has to be， 都必须要应验的。好，那就你就觉得奇怪了，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呢，为什么是必须要应验的呢？因为这个是神在圣经的里面用基督对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这个拯救，用旧约的历史来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用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来帮助我们来理解神自己的启示的。这个呢是耶稣对旧约圣经的解释，他说旧约圣经里面预言基督这个事情呢，都必须要应验的，一定要应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旧约呢是神的权威，是神用他的权威所写的，用圣灵所启示写下来的圣经，指着基督的话都必须要应验的。既然耶稣相信接受跟服从这个圣经里面的权威啊，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呢，都应该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你说新约怎么讲呢？新约呢是耶稣的使徒所写的，就是不是耶稣的使徒所写的呢，都是耶稣的使徒直接跟他们有联系的人写的。这个事情经过教会许多年的讨论，把这个新约的圣经的正典写下来之后呢，众教会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也好，无论是从区域的角度来好，也讲来好，都是接受这个新约圣经是神自己，是耶稣自己的使徒的权柄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呢，既然使徒是这样相信，耶稣是这样相信呢，那我们呢就应该，我们是基督教历史里面到目前为止的这些的传人啊，我们呢应该是同样的来接受这个圣经是必须应验的，因为这个是神的话语。好，下面一章。好，那么回到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了，那这样既然这样的话，圣经对我们的这个圣经对我们启示了神怎么样的旨意呢？神在基督的里面向我们的旨意什么呢？我们就照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了，其他经文的所讲的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从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说神在基督的里面向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了？第一个，他要我们悔改相信接受这个福音。从第二十四节四章第四十七节那里讲，他说并且人要奉他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好，那他的这个目的呢，他对我们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去相信这个福音，叫我们呢这个悔改，然后来接受这个福音哈。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责任呢，圣经对我们的旨意呢，是叫我们来相信而接受这个福音。第二呢，他要我们去传扬这个福音。他说你们，第四十八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们呢要把这个福音来传出去，因为呢这个福音呢，它不是神不是呢，基本上面神不是呢直接跟人来讲话的，神都是透过我们来把他的福音呢来讲解出去、传递出去的。神呢很少在天上面呢写个字给你看到，还是给你什么意象看到呢，他自己要这个做些什么的事情，基本上面呢神都是用普通我们人 生活里面平常发生的事情，来把这个福音传递给我们的。而他用我们的主要在这个地上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其中一部分就是来传扬耶稣的福音。当然不单是用口来传扬，他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你说呢，不单是呢这个口讲的传扬，乃是我们生活里面也是见证我们是一个悔改归主的人，是这个意思。生活的见证，我们在工作的里面是来表扬主是我们的神，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是表扬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里面也是这样表扬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我们呢是用这种的见证来证明呢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一个悔改归主的人。然后呢他说我们要领受这个圣灵，24章的49节，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城里等候，直到领受你们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我们都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靠自己来做主的见证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呢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有这种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才能够做这个事情。那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的时候都已经是接受这个圣灵的，圣灵呢不需要有个人呢跟你按手，还是呢你接受什么特别的经历才得到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重生我们，给我们有新的生命，给我们有他自己这个恩赐，叫我们来服侍见证他。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最后他说呢，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命，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我们没有读啊，从第50节到52节那里他说呢，他们呢在这个敬拜主，回到耶路撒冷，常在殿里来称颂神。那这个续本哈，这个使徒行传，你知道呢路加写了两本书啊，一本的是路加福音，一本是这个使徒行传。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个衔接的时候呢，他们讲到这些人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不单是在殿里，也在家里来敬拜神，每天来称颂神，而且他们过一个呢这个彼此相爱的生活，传扬主的福音啊。这个呢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了，让我们过一个新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呢不是个成功的生活啊，这个新的生活呢乃是一个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生活，我们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有些人呢常常有这种的误会，他们以为呢这个信了主之后呢就可以了，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在上次这个两个礼拜前在这个福音书信组的里面讨论的时候，人就这样问，他说那这样的人，很多人呢是受信了主后来就犯错啊，你看教会里面许许多多这种败坏的事情，你最近看到吗？不是有一个巴西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组织，一个人在马尔米被抓到了，这个圣经里面都夹了很多的钞票啊，几万块钱带在身上。那这种的人，你说他们能够得救吗？你说呢这个信主了之后呢，这个过这种糜烂贪财欺骗的生活还能够得救吗？你问我呢我实在不知道啊，我不能假设他们肯定得救的，这个不是第一不是我的事情了，这个神拯救一个人是神他跟神之间的事情。圣经的里面呢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这个是事实。但是你不能否认的，圣经有别的地方呢好像另外告诉我们说呢，你得救的时候啊，如果你离弃这个真道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的。你要知道呢，圣经的里面不，圣经不是一个系统神学，圣经不是一本系统神学，圣经当然不是一种科学的书。今天很多人呢这个想要把圣经呢把它当成一个科学的课本，所以呢啊，你看啊，这个神创造，所以呢是不是进化的，所以一定是这个一天就要造这个事情，第二天造这个事情，这些都是对圣经不了解啊。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书，你不能从圣经的里面来解释呢究竟呢神用什么方法来创造这个世界的。圣经呢也不是一个系统神学，你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呢很基本信仰，一定要这个这样做还是一定要那样做的。最近我们教会呢这个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呢我们去一个 怎么讲呢，一个戒毒中心啊，一个戒毒中心来传福音，有些人去这个戒毒中心来传福音，这戒毒中心这些人呢是都是犯过法的啊，一说呢他们都是不单是自己吸毒用毒，而且呢他们去贩卖这种毒品，然后呢被政府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给他们看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初犯还是不是很严重，没有伤害打伤人还是杀人的呢，就把他们送到这种比较戒毒中心，而不是这个监狱里面去。那么这个戒毒中心呢是一个以基督教的名义来办的一种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就很欢迎我们去哈，我们去了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最近这一年呢开始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而且呢到我们的青年部里面去呢教些人呢弹音乐。那教会里面呢就引起很大的争论了，说青年人能够跟这些贩毒的囚犯来接触吗？这个讨论呢就变成了，如果你两边的圣经你可以用的，有些人说赞成，因为呢我们就接受所有的人，你看呢耶稣跟罪人跟税吏圣遣的妓女来做朋友。有些人呢说你要做事情，圣经里面还有别的地方讲说你要很小心啊，这个我们呢要这个灵巧像蛇哈，这个要比较智慧来做事情嘛，事情都需要调理。这种争论呢，如果你用圣经来调解，永远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了。你说呢，你用几乎呢，你在教会里面出什么问题，你要在圣经里面找一段的经文来支持你自己的理论呢，是可以的哈，我相信你一定找得到的。那我的意思是什么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最主要的不是要在圣经的里面找一些理论来支持你的想法，乃是说呢究竟看看圣经主要的讲法是什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听圣灵用圣经对我们的话应该是怎么讲的。我相信这五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五点也是圣经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的，他并没有告诉你说如果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再去犯罪那我们会不会得救，圣经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他就是没有讨论。他讨论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就应该是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命。那有些人呢就说，上次这个讨论会也不是告诉你说很多问题吗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呢神好像呢说啊，顺我者呢就得生，逆我者呢就死亡，这样哈。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信主就是得救的，不信主就是一定要下地狱，他无论这个人怎么好都要下地狱。那做好事有什么不好呢？做好事为什么还要下地狱了哈？好像呢信主的就得生，你好像呢这个顺主的就得生啊，你做什么坏事总是你带了耶稣这个名义你就可以得生，叛逆主哈，不信主你做很多好事你不得救啊，他这个想法呢就比较奇怪。圣经没有这样讲了，我现在没有，圣经的讲法就是说呢，我们今天要来信主呢就必须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你不要这个新的生活你怎么能够来跟随主呢？ C.S. Lewis 的讲法就是说呢，天堂呢是给想要跟神在一起的人去的，如果你在今生的里面啊，你信了主之后你根本就不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你到天堂去有什么好处呢？到天堂去每天呢你要敬拜神，每天你要跟基督在一起，那不是闷死你吗？你反而到地狱里面去呢可能更快活。我现在的讲法呢虽然是比较夸张啊，但是是有道理的。我相信今天得救了之后，所谓相信了之后不愿意过一个新生命的基督徒，我想呢你要去天堂呢大概是比较困难的了。好，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圣经里面很多事情没有讨论的。你说今天这种的说是去信主但是犯罪的人他能够得救吗？我不知道，圣经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圣经是说我们今天应该过一个这个悔改相信接受福音的生活，过一个传扬福音见证福音的生活，领受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靠圣灵来生活，靠圣灵来过圣经的话语的生活，过一个新的生命带出来的新生活，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旨意。好，下面 我相信呢，福音呢是大家很清楚，我不要很详细的来讲这个事情。福音的内容讲到基督的生跟死跟复活跟升天啊，这个呢是跟他的再来，这个应该是还有再来啊，这个我没有写，应该呢是这个很清楚的，不需要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福音呢主要是讲基督，福音呢不是讲其他的事情，只是讲耶稣基督这个人，他这个神，他到这个世界来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拯救的事情。福音的见证人就是使徒啊，使徒是很重要的。这个当这个犹大死了之后呢，他们需要呢另外呢这个来选一个有条件写下来的使徒的条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使徒有条件的哦，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条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啊。今天的灵恩的教会的里面呢，每一个带领人都是使徒，那就是出问题了。今天已经没有使徒的了。耶稣的使徒呢，从狭义来讲，只有那当时的新约圣经里面的那几个使徒。今天呢，你如果说我们是使徒呢，是这个广义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词呢广义的来使用的意思。但是呢，狭义的来讲，我们都不是使徒，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来做使徒的。圣经呢是使徒写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来写圣经，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来做使徒，没有这个使徒的资格。那你说使徒的资格在什么呢？你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彼得讲的事情，保罗他讲的一些的话语，你就知道了。好，所以呢，这个使徒呢是教会的见证人。那今天什么了？今天是教会，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个人，每一个个人都是这个福音的见证人。福音的应许是什么了？福音应许是罪得赦免，圣灵给我们一个重生，得这个新的生命。他不是应许我们成功，还是我们呢这个有健康，还是我们呢定得医治？没有这个，神要医治我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不是福音的应许，这个不是福音直接的应许。你要了解这个事情哦，神今天给我们有健康的生活，有这个可爱的小孩，这些呢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但是这些不是福音直接的应许。圣经的里面没有这个应许的。你如果读了这个圣经的话语，你说呢神今天应许我们一定是成功的，一定是过一个很美好的生活啊，病得医治，这个事业能够很快得到职业，我们的小孩都长起来都很听话很健康，我从来呢不会得到抑郁症，老的时候也不会得这个痴呆症。那你不要这样想，我笑你不要这样想啊，圣经并没有这样的应许。教会慢慢老化的时候，老人痴呆症是华安教会里面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必要面对的。那你说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能祷告神就把这些老人痴呆都医好呢？就是没有嘛，因为这个不是圣经的应许，圣经并没有这样应许的。神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不是圣经在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直接的应许，他没有的。他的应许只是告诉我们罪的赦免，我们被圣灵来重生，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个圣灵的生活不是一个更健康更美丽啊，你长得很矮好像我一样，慢慢的变高，不会这样的啊。你长得太高慢慢变矮，不会的。你长得太胖慢慢变瘦，你长得太瘦慢慢变肥，不会的了。神没有这种的应许的，这个不是。你说神不能做吗？当然神可以做。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想呢，在教会历史这么长的里面，肯定有些矮的人变高，高的人变矮，胖的人变瘦，瘦的人变胖。但这个不是圣经的应许啊，你不能讲说呢，因为有这种的事情发生，神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圣经应许，不能这样想的。圣经没有这个应许，圣经的应许是罪得赦免，圣灵给我们一个重生，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要搞清楚啊。最后这福音的条件是什么呢？悔改相信，叫我们过一个尾声，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是圣经的福音的条件。你不要以为福音是无条件的，福音是有条件的。福音不是因为好行为换取回来的，但是福音是有条件的，你要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做你新的主。你说主啊，我以前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以前过的旧生活是以我是以这个自己还是别的事情为中心的，现在我要回头以你做我的主。所以为什么信主能够得救呢？就是因为你说我以前虽然过很好的生活，做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走到一个绝境了，我走到一个尽头了，走到一个不能过的一埲墙了，走到一个死巷的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 我无论是怎么样尽我的能力来过好的行为，还是没有办法来真正我心里面有一种更新跟重生的感觉，我还是靠我自己。今天不是我们基督教说讲好行为有什么不好，人讲说那佛教讲说要我们过一个好行为有什么不好呢？不是说不好，是不够，不是不好，是不够。我再讲一次好不好？不是不好，那是不够。今天我们没有讲说呢所有其他宗教都不好的，起码我没有这样讲，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法。我从来没有讲说呢别的宗教都是不好的，没有。我们说它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呢它走到一个地步就走不下去了，它走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会再走下去，人的尽头就在那里。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悔改新的生命才能够再走下去，这个是我们的想法。基督教的讲法不是否定别人的宗教，基督教的讲法是成全别人的宗教，成全了别人做不完的事情，我们把它完整的，这个叫成全。新约来成全旧约也是这个意思，旧约走到一个尽头不能走下去了，新约耶稣来了，把旧约所做不了的事情，做不完的事情把它做完了，是这个道理。所有的宗教，好的宗教也都是这样，走到一个尽头走不下去了。我们说它是不够，不是不好，不够了之后我们信主了，过一个新的生活把它完成了。好，那这个呢是福音。下面那为什么这个既然是这样相信的话，那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为什么今天好像又出了别的问题呢？出了别的问题呢，主要呢是因为呢这个教会的里面开始呢有很多的人呢不相信圣经了，他觉得圣经呢不是这个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呢不是很重要的话，不是极其重要，不是呢十分重要的话语，不是神的话语，所以呢开始对圣经呢有怀疑，而且呢觉得圣经的地位呢应该是把它降低。那这种想法呢我们普通呢叫它做新派啊，新派，新神学，新派神学。有些人把它称为呢自由派神学。那这个自由派神学跟新派神学是怎么来的呢？主要呢是因为18世纪这个现代主义兴起。现代主义是什么了？现代主义呢是以这个理性为中心啊，他觉得呢人的理性呢是最高的权威，我们觉得有道理的事情就相信是真的，我们觉得没有道理的事情就可以把它呢看成是没有道理。好，那么这个新神学呢主要是照这个理性主义呢来判断这个圣经，比如说呢我们用理性来看圣经，这段经文觉得它不可信的就不可信。我读中学的时候呢，在教会学校，这个教会学校呢是新派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读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也就讲说五饼二鱼呢不是呢耶稣不并不是呢耶稣把五饼跟二鱼呢就分给5000个人吃，乃是呢这5000个人呢口袋里面本来都带了这个便当来，不过呢他们很自私啊，就不愿意呢拿出来分给隔壁的人吃，所以呢就等一下看看别人有没有东西吃，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要想一想说是不是要在人的面前吃还是回家吃。那后来呢看到这个小孩子拿了他自己的两条鱼5个饼拿出来，大家心里面非常感动，一起从他口袋里面拿出来这个他们的便当，所以呢结果呢看起来好像是五饼二鱼吃饱了5000人，其实呢不是的，没有这回事。那这种呢新的讲法呢好像听起来呢是蛮有趣的，也你也不能他说呢完全没有教训，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自私。那这个是我们新派神学以后在讨论的一个特色，他们非常注重这种道德的表现啊，这个我们要过一个好的行为。那么这些的想法呢就是这个新派神学的遗留下来的哈。那时候呢他觉得呢这个理性过不了这个理性这一关呢，觉得呢不可能，怎么可能五饼二鱼就是这么多 matter， 怎么能够把它分成这个很多的饼很多的鱼， 叫五千个人吃饱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啊？是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个理性过不了这个理性这一关，所以呢，不可能有这个事情。好，那么理性主义呢，其实呢，这个它也有一个反潮流的，意思说呢，这个所有人生的事情呢，都有正跟反的了。我相信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而且呢，很容易理解的事情。理性主义兴起的时候呢，有这个浪漫主义兴起啊，它呢这个一个反的潮流，就是说呢，把这个感觉呢，放成是最重要的，看这个心和唯心啊，唯我们的感觉，感觉呢是最重要的，理性有什么关系呢？啊，想的事情呢都是枯燥的、冷淡的。不，无论怎么样呢，这个影响这个影响这个神学呢，就是理性跟浪漫两个主义都有。那最特殊的一个人呢，叫施莱马克啊 ，Schleiermacher。那施莱马克呢，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他死的时候啊，他最后死的时候，在柏林啊，这个山里啊，有几百万人出来，听说有几百万人出来送他的丧。他是所谓的这个新神学之父了，我们叫他做哈这个 father of modern liberal theology。 那么他呢，这个他想的是什么呢？哎，你要把他的这种很高深的理论很简单来讲，好像我这种人能够理解的是不多的。不过呢，我把他呢基本上面呢列成了五点哈。第一呢，他这个呢就是他开始受这个浪漫主义的影响了。你看哈，他说呢，信仰的根基啊，跟这个圣经的权威是无关的。你说呢，这个我们要信仰呢，跟圣经呢是无关的。那圣经什么？我们等会看看啊。他最重要的是这个 Gayfield 这个 U 呢，本来上面有两点，但是我这个打字打不出来啊。那这个 Gayfield 应该怎么翻译呢？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啊，这个英文都很难翻译啊。一般呢，我想现在的人呢，把它翻成是这种终极的感觉、终极的关怀、终极关怀啊。这个现在好像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呢，把它翻成终极关怀。那你说终极关怀是什么了？那就是本身就一个讨论啊。无论怎么样呢，这个他的说呢，这个信仰呢是基于、是源出于内心最深处超越终极的知觉，这个感觉哈、啊，这个是 romanticism 的想法嘛、啊，这个人的感觉呢是最重要的。好，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他把这个新思想的这个两个主要的这个潮流呢都集合在这个新神学里面了。第一呢，他用理性来否定圣经的地位，取代的不是理性哦，他取代的是内心这种终极的感觉。好，那么说呢，基督教的意义呢在乎对神完全的依靠，完全的终极感觉，依靠基督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那是为什么他需要这个基督呢？他觉得基督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基督呢是一个，他说基督的独特呢乃是他对神有极大终极的知觉啊，这个是他的定义。他觉得基督不是神，他觉得基督是一个人，不过呢他是人里面一种很特殊的一个人，他对神有一种极大的终极的感觉、终极的关怀，所以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这个中保。我们呢能够看到他耶稣对神这种终极的感觉跟关怀，我们就也有这种终极的关怀，是这样想法。好，那么圣经呢不过是人宗教经验的记录啊，这个呢是他的很强烈的讲法哦。圣经啊不是神的话，圣经的话不是必须要应验的，那就跟耶稣所讲的完全不一样了。他说呢，圣经只不过是人类信仰、宗教信仰的一个记录 ，a record of religious experiences。当然，他不相信基督是有神性的。他当然也不相信呢，基督是童生女所生的，这个呢是施莱马克这个对基督教呢一个很大的贡献了、啊。从施莱马克之后，基督教呢就走上一条新的路了。好， 斯兰马克之后呢，有很多其他的人，我自己提了一下啊，这个 Ritschel 呢，跟 Hanek 这些人呢，都是德国这个当时十九世纪后期的时候啊，这个神学的大师啊，新派神学的大师，我把他的这个新派神学的四个最主要的这个信仰呢，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一呢，他觉得呢，理性跟经验跟感觉呢，取代圣经，圣经呢并不是神的话语，圣经里面讲的事情我们不需要一定都相信，它只是，要不呢就是一个这个高级的神话啊，要不呢 myth， 要不呢就是这个人类这个宗教经验的记录，并不是权威，我们不需要相信的。他认为呢，我们需要用理性，还是我们的经验，还是我们的感觉来取代这个圣经，所有的新派神学都是这样讲的。第二呢，他不觉得呢神是一个特地的有一个神，好像在啊 somewhere out there 的一个神呢，是一个个体的神。他觉得呢神也其实在全世界的里面，在这杯水的里面，在海洋的里面，所有都有神，所有地方都有神。好像他说这个海港里面的水啊，这个bay里面的水呢，是这个海，这个大海洋里面水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是同一个性质的。一说呢，所有人的里面都有神性，所有这个连动物里面都可以有神性，花里面也可以有神性，这种想法。一说呢，这个神是无所不在性的，而不是一个独特的神。那这个就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神的非常相差非常大了。第三呢，信仰道德化，他觉得信仰呢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你相信，你要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也可以，你不相信也可以，不过呢最重要呢，你要把它道德化，也就是说呢你过个好的生活。第四呢，这个就是社会福音的开始了。社会福音也就是说呢，得救不得救没关系的，你只要呢在社会里面尽量去帮助别人，那就好了。好，最后呢就是全人类都可以得救的，没有这个说呢这个神呢要这个只是接受呢信仰他的人，没有这个讲法。这四点呢是这个新派神学、自由派神学的这个基础啊，所有的新派神学都相信的。好，那么这个信仰，这个新派神学兴盛的时候呢，在这个1900年开始的时候呢是高峰啊，20世纪开始的时候是新派神学的高峰，影响这个欧美的这个神学思想。那么当时的神学家呢都在德国、欧洲，美国的神学家呢，如果你不去欧洲去读过，拿一个博士学位回来呢，那是当不上教授的。那中国人呢就又迟一步了，美国要学欧洲神学来讲，美国要学欧洲，中国要学美国，你想嘛，这个不是差了几代吗？好，但是为什么在1918年之后啊，这个新派神学呢就破产呢？在欧洲了，最少在欧洲破产了，因为主要呢是在1918年的时候呢，1914到1918是世界第一次大战嘛，你记得吗？啊，你们都没有剩下来啊，我那时候呢是已经是国父的同学啊。那么这个1914到1918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大战，哎呀，大家看到呢，怎么这个欧洲的这个文化居然也可以产生这种残酷的战争，特别是呢对这个理性经验跟感觉呢已经没有这种信心了。慢慢呢新派神学呢在欧洲就垮台了，就破产了，斯兰马克这些人呢这个信仰呢就没有了。神学在这个欧洲在1918年以后呢，就欧洲的神学呢不走这个新派的神学。那为什么在中国，在这个那当时这在欧洲取代他的是什么？取代他的是这个巴特的 Karl Barth， 不是 Barth 啊，这个 Barth 的这个是，最后这个 th 读 t 的 Karl Barth 的这个神学呢，是所谓叫新正统派的神学。这个巴特呢，在1916年的时候呢，写了一本书叫这个罗马书注释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Romans。哎呦，这本书出来之后啊，这个新派神学也都垮台了，因为呢它里面呢又回到，为什么叫它做新正统呢，就是呢它又回到圣经里面来了，它又相信呢这个，它不是好像呢这个传统的基督教这么相信圣经，但是呢它回到圣经里面来，它觉得呢圣经呢是神的话语，这些呢 开始呢又讲这种的事情了，讲到神的启示，讲到神的跟人之间呢是有个绝大的差别的，神不是人，我们讲人有神性的，不能讲说呢这个我们就是神，不能这样想的，神跟人呢完全是分开的啊。那这个巴特呢就开始影响这个欧洲的神学，好，那美国的神学家呢有一些呢就也向这个巴特这条路来走，很可惜呢这个中国的神学家呢就没有了。中国神学家举例哈，赵子成，那么他到了这个 Vanderbilt 去的时候呢，1918年去 Vanderbilt 的时候呢，这个 Vanderbilt 已经的这个新派神学都已经垮台了，没想到呢在美国还是很兴盛的新派神学，所以呢他学的都是新派神学，回去之后呢影响了中国的教会哈，三次教会特别是流行这个新派神学啊，对圣经呢是一点这个尊敬都没有的。那么现在怎么样了？目前呢在欧美的神学没有一个看法的，没有一致的看法的，美国欧美的现在的神学思想呢是很混乱的了啊，没有一派的想法，新正统想法已经也落伍了。好，那么最少呢我们应该知道呢这个新派神学啊对圣经里面的讲法怀疑，以这个感觉跟思想来取代圣经这个想法，这种新派的想法已经是落伍了，已经落伍了很久的了。为什么今天还在中国教会的里面有些残留呢？就是因为这些去学神学的人都是40年、50年、60年去学，学的时候呢，这些美国的神学家呢还是呢这个落后50年的人，他们的老师既然是相信这个新派神学。这个新派神学是因为他们是20年的时候在新派神学转型的时候他们学回来的，到60年他还在当教授，哈佛神学院啊，什么耶鲁大学神学院，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去读呢就学了这一派。现在呢这个欧美的这个神学已经过了几代了，还有人呢坚持这个新派的神学，这个呢是非常落伍的一个想法，已经没有人这样相信的了，没有人这样看啊！今天你这个在神学院的里面站起来说我不相信耶稣是重生于所生的，人家笑你的，没有这样讲法的。他们心里面怎么想法呢？那你要另外讨论。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呢会站起来跟告诉你说我不相信的这个耶稣是重生于所生的，没有这样想法的哈、啊。那么这个想法呢，就已经是这个很落伍的了哈、啊。你这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啊，空冷的开始呢，就已经开始你看到了这个。人生命的延续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Anyway，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下面，我希望呢，这个每一个教会呢，在读经上面呢，来花时间，因为呢，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讲说呢，旧约的话语直到他都必须应验的。新约的话语是他自己的使徒的权柄写下来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照了圣经所教训的，我们好好来研读。第二，圣徒呢靠圣灵来读经，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那两个门徒，以马忤斯的门徒，虽然读经，但是他们不明白，因为没有圣灵的教导，也没有人去教导他们。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乃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来求圣灵带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第三，我们要有解经的原则的，圣经要怎么解法，我刚才已经讲了一点哈，圣经也不是一个系统神学的书，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书，你不能用这个角度来读经来解释圣经的，那怎么解释，要怎么读呢，那另外我们再讨论了。但是呢，理性还是重要的，我们要来了解神的话语呢还是要用头脑的了，你不能完全用感觉来了解圣经的，圣经呢是需要理解的，所以耶稣呢要跟他们讲解这个圣经啊，讲解就是用理性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去明白这个圣经。虽然我们的理性对真理不能完全的理解， We cannot know the truth of God absolutely， 没有一个人能够对神的真理完全很清楚的都理解的，这个是幻想，但是呢理性还是重要的，我们应该呢对神的话语呢有用理性，靠圣灵靠教会的帮助来读这个圣经。教会的历史个人的经历都见证圣经是神的话，这个不用讲了，让我们对圣经圣灵的带领下 让我们在圣经跟圣灵的带领下活出新生活来，这个是我对我们教会的盼望，盼望我们能够从个角度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听到你自己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求主把从你而来的放在我们心里，如果是从人从我自己而来的，求主把这些话来挪去，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经的里面造成我们建立我们教会的一个基础，叫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跟随你，求主怜悯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